身心净化，道德升华。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德明。有这样一位企业老总，他出过惊险的车祸，可连人带车都安然无恙。现场的救援人员都惊讶地认为，这个老总一定有高人保佑。不仅如此，他的三个员工开着满载的货车，连人带车翻入五六米深的沟里后，也都毫发无损。他们真的有高人保佑吗？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这位老总的故事。我家住在河北，曾经是个企业的老总，在上个世纪末的下海经商热潮中，整天就是想着赚钱，生意场上灯红酒绿，酒山肉海，追求着生活的时尚，还以为这就是人生活的质量，也不知道人活着到底是为了什么，人生的目的是什么，好像从来也都没有想过。1996年，一天我在单位上班时，莫名其妙地订了一份《北京晚报》。有一次，闲暇之余，拿起晚报，无意中注意到在报纸中间的一栏字样，说是《转法轮》这本书销售万册，在销售排行榜中排名第一。当时我心中一震，心想，这是什么书啊？能吸引这么多人购买，一定不俗，有机会一定看看这本书。时间一晃到了1997年，我还没来得及看书，病危的妻子却抢先看了《转法轮》。一个月后，妻子竟然奇迹般的康复了。妻子还劝我说，你也上年纪了，这功法很好，你也该练练，免得以后有病受罪。这本《转法轮》你也好好看看。我自己由于多年的喝酒抽烟，身体已经被糟蹋得根本不像样了，后背像背了一块皮一样，累得不行。于是我一口气读完了《转法轮》这本书，明白了这是一本做好人修炼的书，这就是我等待的。可是由于受中共几十年无神论的洗脑毒害，对修炼这事半信半疑，心想如果能用什么印证这书中所说的功能神通是真的，那就是遇上了真人了，我愿意放弃一切进入修炼中来。一次出差，闲暇之余在房间里打了一会儿坐，又看了一会儿《转法轮》，觉得想用厕所，不料去厕所却吓了一跳，变出的又是脓又是血，但是身体没有什么不适，反而一身轻。由于当时我的悟性很差，误以为什么时候得了痔疮了，烦恼地躺在床上打电话告诉妻子，不料妻子却高兴地说，你是不是看书练功了？是师父管你了，给你净化身体呢。我跳下了床，高兴得不得了，心想看来大法是真的。妻子还打电话告诉我，距离老家几百公里的一个寺庙，那段时间有各地参加过师父讲法班的老学员在一起交流，如果有时间可以去一趟。我兴奋地说，一定去。随后出差一结束，我马上买机票飞到了老家，坐火车又转乘出租车连夜奔赴300公里之外的寺庙，路过家门也没顾上回去看一看，一心只想尽快到达寺庙。虽然时间已经是凌晨，可是我一点儿也没有感觉到疲倦。随后参加交流时，我怀着恭敬羡慕的心情问老学员们，你们修大法后有什么体会啊？有什么功能吗？天目开了能看到什么吗？这些都是好奇之心，但是老同修很能理解新学员的心情，耐心地和我交流并鼓励我。在那段难忘的时光中，同修把珍藏着的师父的照片拿给新学员看， 以激励大家勇猛精进。我还惊喜地发现，寺庙墙上悬挂着一组师父在传法班上打大手印的照片，心想用摄像机录下来，给在家等待的妻子看。当镜头对准照片后，惊人的一幕出现了。取景框中，师父身穿西服，全身放着光芒出现了。我惊得目瞪口呆，一动不动地看着。开始以为是墙上的照片，眨眨眼看墙上根本没有。这样看看墙上，又看看摄像机，移过来移过去，最后双手哆哆嗦嗦着想要把这景象录下来。当按动快门，刷一下，景象一下子消失了。松开快门，金光四射的师父影像又重新显现。我激动得泪水流淌，心里一遍遍地呼喊：师父，师父，我就是您的弟子，我就是您的弟子。当我把这激动人心的喜讯打电话告诉妻子，妻子第一句话就是：这法是真的，好好修吧。记得那时是寒冬腊月，室内没有暖气，冰天雪地，人生第一次感触到同修间慈祥的语言，先他后我的善举，不断地洗涤着我在社会中养成的思念。法轮大法修炼群体中真是一块净土。尽管我平日里养尊处优，每顿山珍海味住星级宾馆，但此刻我也乐融融地睡在水泥地上，喝着稀饭，啃着冷馒头，就着咸菜，4点钟就起床练功，白天学法交流，真是一段难忘又珍贵的日子。这对我以后修炼过关中、磨难中坚定信师信法打下了牢固的基础。1999年7月，中共和江泽民集团互相利用，开始了对法轮功的迫害。法轮功学员前赴后继地到北京为大法说句公道话，这期间展现出了很多神迹。1999年12月的一天，我和同修来到了京城，有同修告诉我们，有一个小同修是个东北女孩，刚听说大法蒙冤，大人同修们许多已经奔向了北京，警察层层设卡堵截。这个小女孩就自己独自向着北京的方向前行，翻山越岭，当天渐渐黑下来时，毕竟是个孩子，小女孩哭了起来，嘴里一遍遍地喊着：师父，师父。这时女孩好像听到了一个慈悲的声音在空中响起：孩子，不要怕，有师父在，你闭上眼睛。当女孩闭上眼睛再睁开时，人已经在天安门广场上了。他在广场上找到了同修，同修把他带到了练功点上，他的神迹被广泛传播，激励着一批批同修走向天安门广场，呼吁还法轮功师父清白。一天夜里，当得知第二天北京中级法院要非法审判法轮大法研究会的成员时，一大早五六十人几乎全部自发地赶往石景山中级法院声援被非法关押的大法研究会的同修们。那天天气出奇的冷，天安门广场上到处都是警察，他们见到学员就抓，那天我也被劫持了。当天晚上我被本地警察押回了当地，在车里的时候，我的双手被高举着靠在汽车栏杆上，两个手腕胀得很难受，我要求警察松一下，换来的就是一句：你就忍着吧。警察的冷漠反而提醒了我，我心想我不应该求警察，我是大法弟子，师父会帮我。这时我的双手不疼了，经过一夜的颠簸，我被警察关进了当地的看守所。在看守所里，我的隔壁有一位女同修练功，被警察戴上了手铐。 当警察走后，女同修用手一撸手铐就下来了，就继续练功。当警察发现后，误以为是手铐坏了，就换了一副新的给戴上。警察一离去，同修一撸又开了，从此警察再也不给他戴手铐了。法轮大法的奇迹还有很多，师父时时刻刻的都在呵护着弟子。2009年的一天深夜，天下着小雨，我去临县办完事，返回途中，汽车正以70迈的速度行驶着，突然发现马路中间竖着一大块水泥垛子，这时我再想躲闪已经来不及了，我一边刹车一边大声喊着师父师父，只听得当的一声，车撞在了水泥垛上，水泥块四处飞溅，汽车180度掉了个头，失去了控制，侧滑着向左边3米深的路沟滑了下去，呈60度角在斜面上停了下来。我坐在车里，眼泪马上就流了下来，心里一遍遍地感谢师父救了我，让我和车子都毫发无损。距车子前50公分有一大块石头，距车子后20公分是一棵大树，整个车子好像是被人稳稳地放在那儿一样，真是奇迹。救援人员到了现场后惊呼，一定有高人保佑。有明白真相的亲戚更是敬佩羡慕，他们说你师父又一次地保护了你。其实法轮大法不仅保护真正修炼的弟子，还保护那些明白真相并且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的普通人。2009年10月，我们单位三个职工开着满载的大货车在高速行驶中，为了躲让一辆违章的三轮车，三个人和大货车一起翻入了5-6米深的沟里，撞到几棵大树后侧翻着向前滑了10几米，前挡风玻璃被司机的头都撞碎了，驾驶室严重变形凹了进去，车厢也扭曲变形。三个人爬出驾驶室，抖掉身上的玻璃碴子，发现除了司机有一个小手指被划了一下，三个人竟然都毫发无损。我和同事们赶到救援现场，同事拉着惊魂未定的三个人说，快感谢经理吧，感谢法轮大法，没有大法的保护，没有三退，还能有现在的你们吗？我忙说，别别，要谢谢我们师父吧，是师父救了你们。由于我在工作环境中不断给同事们讲法轮功的真相，帮助他们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我们企业的员工中已经有95%的人明白了大法好，退出了中共的组织，大法的恩德一次次福泽于明白真相的世人。车祸的第二天，这三个人还照常的上班来了，消息很快地传遍了整个单位。更有趣的是，有的同事在办公楼里大声呼喊法轮大法好，另一个房间的同事接应道法轮大法就是好。好的，听众朋友，这一期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